Hello， 大家好，我是 Luna， 欢迎收听今天的泰服小时光。那泰服小时光呢，是一个专门讲泰国 BL 剧集的节目。如果你也喜欢看泰国的 BL 剧的话，一定不要错过我的 Podcast 哦。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吧。大家好，我是 Luna， 欢迎收听今天的泰服小时光。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 Cherry Magic 泰国版本的樱桃魔法第七集。那这一集呢，整集都在约会哦，每一对都在约会哦，大家都在约会哦，真的是不管是各种大成本的约会啊，小成本的约会，或者是业配式的约会呢，全部都登场。所以这一集的约会是很精彩的，如果你喜欢看那种约会的时候大家很甜蜜的感觉的话，这一集一定可以让你很满意，因为这一集我看完之后我也想要约会一下可是我没对象。好啦，那整集看下来呢，我觉得最棒的地方就是他很多对白写得很好，不管是比如说像阿奇啊，或者是警察，还有排他本身，比如说对于某一些自己人生的一些规划或者一些想法的一些对话上面，我觉得那个内容都是很能够发人深思的。因为每一个人对于自己的人生其实都有不一样的一个选择，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跟我小时候那个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了。我小时候那个时代就是爸爸妈妈可能叫你去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哦，好啊，去当律师很好，去当会计师很好，去当医师很好，然后去当什么工作，比如说啊，你想要稳定的生活，可能会叫你的小孩去考个老师什么之类的，等等之类的啦。小时候的那个环境是可能长辈已经帮你决定好了，所以你对你的人生可能期待会有一些被局限性。可是现在这个年代就是不太一样，你可以因为你所想要的方式去过你想要的生活，而且尽可能往那方向去走。这一集里面其实不管像百代说他自己的人生态度，或者是说 OK 阿奇跟这个嘎兰之间，他们在讨论到一些关于爱情的东西，还有金他跟这个命在讲到命对于追求梦想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每一个剧情当中的对白都是发人深思。我个人是相当喜欢这一集的对白哦。这一集呢，最让我傻住的地方是他们两个确定要交往的那个当下。我为什么会傻住你知道吗？不是那种突然很开心说耶他们两个终于交往了耶耶耶那种感觉，不是，而是我知道他们两个要交往的那个当下的时候，我就整个傻住。因为这几年啊，我看那个泰国 BL 剧看久了之后，我完完全全习惯就是什么接吻也接吻完了，然后上床不知道上床几次，可是两个人的关系还是处在一个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关系的关系就是这一集里面嘎兰他朋友不是跟嘎兰说哪一天可以带他来告诉我说你们是阿来阿来的关系呢，你们是什么关系，可以跟我讲一下这样子。其实泰国的 BL 剧在这几年可能是泰国式的文化，就是他比较偏向于说 OK 我们在确定要交往成为情侣之前，我们可以很多事情都做完了，然后彼此了解完了，如果都没有问题 OK， 到了一个情侣的阶段，确定是情侣交往的阶段，它其实就比较像是你要结婚之前的那个阶段，就是说到了变成情侣之后大概就一定会结婚。通常我觉得他们泰式文化给我的感觉比较像是这样，叫现代啦、哦、可能年纪大一点的长辈比较不是那个样子，那现在比较年轻一点的爱情观可能比较偏向这种路线，就是没有那么容易让对方变成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因为变成男朋友或女朋友可能就是有一个承诺的存在，可能两个人就会开始同居，可能两个人就可以开始准备筹备要结婚。因为我看过很多戏，其实他们都是 OK 到了一个阶段之后，我们是情侣关系之后很快就会求婚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情侣关系比较像是一种跟大家宣告说哦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这种概念。所以很多泰国 BL 剧都是我刚刚说的嘛，好，接吻不知道接吻几次，然后上床都不知道上床几次，之后还没有确定我们两个人之间是情侣关系。结果这部戏他们两个第七集就已经确定他们两个是情侣咯，然后我就猛然很想问他们说啊，你们确定不上床先多做几次才考虑交往这件事情吗？后来想说哦，不对，这个原著是日本漫画，文化比较不一样啦。而且阿奇如果一旦失身之后，他就没有办法继续去偷听嘎兰的心声，那后面也不用演啦，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嘎兰在自己只有亲肩膀，他只有亲肩膀，只有亲到肩膀而已，那为什么只有亲肩膀呢？这个导演据说有回答粉丝，有粉丝去问他这个问题啦，那我们之后再讲。总而言之，看到这一集的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不太习惯，因为真的很不太像在看泰国 BL 剧。但是对啊，它是本来就是日本的那个漫画去做改编的，它原著最早原著是那个漫画嘛，最近有出动画，所以它当然就跟泰国文化不一样啦，很清新，很日本风，很韩系。好，你看看大叔之爱，大叔的爱也是，最近大叔的爱 Returns 也在热烈上映当中。我在录 Podcast 的时候，它大概播到第十集啦，而且二十个 Mix 有趣，就是突然出现一下继续卖那个 comment 改哦。很多粉丝看到那一集的时候笑出来说，哦，原来这个事业已经拓展到日本去了。看来这样立命在美国应该可以，就是未来在美国开家分店的。好了，那这一集呢真的是满满的业配。卖业配的专家呢还是百跟 Rock 这一对啦。开头呢他们两个人呢一人拿了一台拍立得相机，我觉得这100%绝对就是在业配那一台拍立得。不管什么时候都会出现，连加班都会出现，这明显应该是干爹给的钱没有乐视多。为什么呢？因为乐视是整个扛出来。会很清楚看到乐视的厂商名称，但是拍立得相机就没有，不好意思，我们都知道是哪一台，但是我觉得啊，做这种相机的应该也就只有某几家厂商而已，而且型号长成那样应该就只有那一家厂商，大家可能一找就会找到，但也很容易找啦。而且当 Rock 扛着那一篮乐视出来的时候，我还先停下来笑五秒。你也摆得太整齐了，乐视给很多钱，对不对？乐视给很多钱，对不对？你知道他拿了大概我没有特别仔细算，大概至少6包到8包。然后呢，他就前面3包，后面3包，我前面4包，后面4包，这样排得超级整齐，跟放在全脸的架子上一样，实在是很可怕。怎么会这么整齐？明明这都是业配嘛，齁。而且呢，前几天呢，就是我在录这个 podcast 的前几天呢 ，Dega 还有中当呢，其实都出席了三星 S24 呢在泰国的一个活动，就是它这个宣传啊，告诉大家说 ，OK， 我们要盛大开始卖这一支最新的手机这样子。那这部戏因为是比较早之前就拍完了，所以 Dana 的还是那个时候的折叠机。为什么会提到三星呢？因为如果你有仔细看这部戏，你也会很明显的感受到三星就是大干爹。在去年2023年年底 JNTV 的运动会上面 Starlink 上面，你就知道，如果你有看的话，你就知道三星是超级干爹。他包了两组 CP， 就是 Daynew 还有 Gemini Force 来卖他们家的手机，直接直播给全世界看。你知道这要花多少钱吗？这个戏明显就一直在晒三星那只折叠手机啊！而且 Day 跟 New 两个人，其实像他们之前几集会跟粉丝互动，在那个 X 平台，就是原来的那个推特上面，就会跟大家互动。给粉丝的奖励呢，也是呢用这个三星折叠机把它盖起来，你就会看到三星折叠机在那个照片的中间。所以我真的觉得三星跟 JNTV 合作砸这些钱真的是花的很有价值啊。还有呢，在这集里面嘎兰告白的时候，他有拿出一条项链嘛，他原本说是在直升机上要给这个阿奇的那一条项链，我觉得10成10 JNTV 也会拿出来卖。那上面挂3个小吊饰，我看了很久我还是看不太出来那是什么东西，造型真的很艺术，我看半天都猜不太出来，大家如果有看出来可以跟我说。不过我觉得这一集 Podcast 我剪出来的时候， JNTV 应该已经把它拿出来卖了。还有这部戏都播到第七集了，竟然一个周边都没有拿出来报价，只有卖明信片，我真的超级不习惯。那有兴趣的朋友们啊，大家来猜一下这条项链到底会不会卖，会卖多少钱啊。好，以我们 Daynew 的这个身价，还有最近呢隔壁棚 Cooking Crush 那个贵到靠北的隔热手套价格呢，我个人觉得这条项链大概可以卖到980块泰铢，然后大家可以猜猜看。我们呢就来等看看这个 JNTV 呢到时候会不会把这条拿出来卖，如果有的话卖多少钱。好，阿拉各位朋友，我们来聊剧情。上一集在那个机场很感人的那个爱的回应，我也喜欢你，两个人互相确定彼此这个心意之后，这一集就进入到约会的一个部分。好，而且这一集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如果你被一个太过认真的人爱上，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有多可怕呢？我真的觉得嘎兰很可怕，我觉得如果被嘎兰这种人爱上，至少对我来说我应该会很害怕，我觉得好恐怖。好，之后的某一天下班之后呢，嘎兰跟阿奇呢他们两个在天台看日落，后面呢还有那个白跟 Rock 在那边偷拍他们哦。那么阿奇呢就很开心，毫无防备，没有多想，直接说出他觉得美好的一天就是要看到日出跟日落，看看这个温暖的阳光多有正能量，对不对？都已经6集了齁，阿奇你还没有学乖是不是？我们嘎兰 都会把你的话听进去，他就决定趁周末带你去体验什么叫美好的一天。阿奇听到约会真的很开心，还很紧张去查说约会要怎样才不会失败，去查那个网络上那个有一些网页嘛，就会告诉你说第一次恋爱就上手，怎么恋爱就会成功的那种东西，而且说不定还会第一次去约会就失身，跟我们平常看到的泰国BL剧都一样。当阿奇看这个东西看了半天，看到最后很紧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他就打给他的好朋友警察。我还想说警察会不会把他上一集命送给他那个口袋攻略本直接给阿奇看，没有，我们的警察有男人就没有朋友，他呢只顾着跟命玩猫，他完全不甩阿奇，完全不接人家电话的。到了约会当天套炸狗店，狗店啊各位朋友，我在录 Podcast 的也是套炸狗店嘛，嘎人就跑来敲门，要求哦，你只跟人家说你早上会来接他，然后大部分的人觉得早上会来接，各位朋友，不管哪一国的正常人都觉得早上会来接你，大概是指什么八点九点，最早七八点一起吃早餐之类，五点，谁约会五点来接你的？你告诉我。你不觉得嘎兰很有病吗？嘎兰来的时候啊，穿得跟名模一样，穿得跟那个明星 Data Wong 一样，哦，很帅。那阿奇觉得自己整个很像路人，阿奇就有点自卑啊。可是这个时候我真的很想跟阿奇讲，我跟你说了，人帅哦，穿什么都好看啊，一件沙板口袋皮的 Prada 白色吊嘎内衣，你可以给你阿公钱看看，你阿公穿起来看起来也是只像300块啊。换给我们嘎兰穿同样一件白色的吊嘎，300块他都可以穿成3万块的高度，这跟衣服贵不贵是没有关系的，那跟脸还有身材有关系，好不好？好了，那我们嘎兰真的很懂礼貌，看到阿奇出来两个人要出发，他就把一把花拿出来。那一把花我看到那个花的时候，我想说那也不是玫瑰花，嘎兰难不成你知道阿奇喜欢这种花吗？你不觉得那种花看起来就很像是要去上坟的时候才会带那种花吗？就像台湾的话可能就会比如说拿一把什么有菊花跟剑兰之类的东西出来。结果我们嘎兰真的不是要给阿奇的，他是带着阿奇呢要拿那个花去供养僧侣，要给这个师父们，给大师们这个祈福。对，那在泰国的习惯就是你在早上僧侣们出来这个化缘的时候，通常呢就会在路边准备好花啊，还有水啊，还有食物，然后呢就会献给僧侣这样子，然后僧侣就会帮你念一段祈福的经文，然后祝福你这样。然后我们阿奇跟嘎兰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呢还在那边许愿许太久，被后面一群阿姨呛，你们两个不要在那边占用我们的时间。好，这在泰国其实很常见的，就是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长辈们都会做这些事情。如果你有常看一些泰国BL剧的话，你也常常会看到这种桥段。我基本上没有看过原著漫画啦，那最近也没有什么空看动画版，因为动画版我看了一集之后就把它关掉了，再也没空看，因为真的没时间。不过我猜啦，大概原著当中所有两个人去神社的情节，因为日本一定是去神社嘛，那去神社这种情节的话呢，大概到泰国全部通通都会变成是去找大师祈福，或是去庙里这样子，去寺庙里面这样子。所以这个应该就是照一个文化方面来说做一个转换啊。我觉得编剧这个部分一直在这部戏都做得很好，反正意思都差不多啊，就是去求个平安啊这样子。再来呢，我们嘎兰呢就是带我们所有的观众一起体验一下他精心准备的这个约会行程。嘎兰很有心啊，他做好多张 QR code 拿给我们阿奇来刷来解谜。第一张刷进去就是那个 Google 地图，那个地图跑出来的时候我还想说会不会来一个那个泰综的模式，有没有，那个泰综就是泰国那个综艺节目的模式，让我们阿奇猜一下地点，哎嘿，这样子。真的泰国综艺节目有时候很爱玩这种很奇妙的东西，这样那让我们猜一下，哎，接下来我们要去哪个地点，嘿，就啊，反正全世界综艺节目都这样了。结果没有，通通都没有。嘎兰呢就拖着阿奇往前跑，然后直接跑去上面那个地点。我想说那你给他这一张的意义是什么？你给他这一张 QR code 你不是应该跟他互动一下，跟他猜一下吗？ Q 他一下说，哎，阿奇告诉我们一下我们可能要去哪里，结果不是，完全没有。好，那两个人上车之后呢，上车之后呢导演有特别特写那个车子上的时间是6:36，大概就是这一天的日出时间。我们这一节最后呢，阿奇就悟通一个道理，就是自从他说他觉得美好的一天呢要包含日出跟日落之后，嘎兰就把每一天日出跟日落的时间全部都查好，带去那个天文台查好，有没有，还设成闹钟变成每一天的行程表，超级可怕。我觉得这种太认真的人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阿奇可以，我不行。我 真的觉得这种人超级可怕的。我是一个很随性的人， 我对于这种人我真的不行，我会很紧张，我觉得我的生活压力会很大。但他们两个第一个约会的地点呢是去买衣服哦。前面呢其实阿奇在上班的时候他不是有在摸鱼啊，在偷查网络上那个什么第一次约会就上手的网页嘛。我猜阿奇在看到那个店的时候他心里面大概觉得说接下来可能是手牵手跟嘎兰一起逛街这样子，就是像网页上面写的，我自己本人也是这样想的啦。结果阿奇傻眼我也傻眼，你知道他们两个走进店里之后真的很像在看那个 Last Twilight 不曾遗忘的暮色最后一集两个人去拿衣服那一段。我当然是有很期待嘎兰摸着阿奇的腰问他腰是不是变粗了的这件事情，但是这当然不会有啦齁，逛街就这样啦，两个人去逛街就是我帮你穿衣服你帮我穿衣服嘛，对不对？说不定还可以两个人关在同一间里面，一边脱光试衣服一边摸鸡鸡啊，不是那个是 Only Friends 齁。你知道吗，过去这半年以来 JNTV 多么喜欢让一对情侣去逛街买衣服，然后在那边我帮你穿衣服你帮我穿衣服，有的戏还可以顺便往下摸一下。真的是什么都有啊，拜托一下。最大的重点是当阿奇呢看到那件衣服竟然要6450块泰铢的时候，他傻住我也傻住。因为阿奇有想过说他要向嘎兰请教怎么穿搭，可是我觉得他看到6450块这个价位的时候，阿奇大概只会觉得如果我请教嘎兰我一定一秒就破产吧。那个脸色非常的可怕。嘎兰我跟你说，第一次约会就送很贵的东西，这样会给对方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哟。不过回头想想啦，说不定6450块泰铢对于嘎兰来说只是一个很便宜很日常的衣服齁，花30000块买 Prada 的内衣才叫贵。对朋友，你有没有觉得我这一集一直在讲30000块的 Prada 内衣？为什么我一直很在意一件男用内衣要30000块，一直嘴不停呢？因为呢去年我有看到一张照片，就是Gemini在后台化妆的时候他穿着一件吊嘎，然后这件吊嘎上面呢有 Prada 的那个三角形的牌子，我就觉得这件衣服还蛮好看的，而且这吊嘎还蛮普的，就是普通白色的吊嘎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哇 Prada 出吊嘎看起来还不错，有点动心，想说如果不是很贵的话是不是买一下这样。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价格，对朋友1000块美金，咻咻齁，对有钱人来说32500块。对，在台湾的 Prada 呢，我听说他们上架的价格是写32500块新台币一件吊嘎，32500，就因为它多了一个 Prada 的三角牌在上面。看到这个价位我的脸就跟阿奇一模一样，从此之后我对这件衣服非常有意见。是不是人帅穿什么都好看啊，我拿一件300块的衣服去给杰米来穿，杰米来穿起来也是很帅，因为他人就是帅啊。好啦，那如果你想要看这张照片的话，我有在我的粉专上有贴连结，大家可以去看，杰米来真的很帅很可爱。好好，重点回到我们这部戏，给阿奇很大压力的还不是只有嘎兰而已，还有旁边那个很多嘴的店员，他竟然跟阿奇说齁，根据我们的都市传说，男人买衣服给你就是要帮你脱掉啊。我觉得阿奇当下大概觉得说还好我们不是来买内裤，我只是买一件外衣啦。当然他还是很紧张的想说哦，那之后是不是我们今天晚上会去某个比较隐秘的地方被脱光这样子。这个时候呢嘎兰又冒出来又拿一张 QR code 给他，说呢他要带阿奇呢去一个又安静又隐秘的地方。阿奇那个脸呢真的让我很想问他说，你是不是在想你刚穿上就要脱掉会不会太快。结果呢两个人去的地方呢就是一间化工厂啊，不是啊，是一间咖啡厅，是一间长得很像化工厂的咖啡厅。这间咖啡厅真的很有化学实验室的一个风格。我一开始以为说是不是去吃饭，因为约会的时候逛街吃饭好像是大家最平常会做的事情吧，应该平常大家大部分都是做这些事吧，所以我联想到去吃饭这很正常吧，对不对各位听众朋友。我想说可能是卖什么分子料理之类的啊，你知道分子料理的店加上这种很化工厂吧化学实验室风格的地方是很搭的很搭的，有没有？结果根本不是，是一间咖啡厅，而且还是嘎兰他的好朋友开的咖啡厅。他这个好朋友看起来就是有钱没地方花的贵公子，自己开爽的店。他们喝咖啡的时候有提到呢，他泡给阿奇喝的那个咖啡，那个咖啡豆呢是来自于阿奇的老家南本，就是南本府。但因为南本府的隔壁就是清迈，清迈其实有种咖啡，而且清迈小镇的咖啡在泰国是蛮有名的，算是品质很好的咖啡。所以我想如果南本府有种咖啡的话大概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因为泰国本身就有在种咖啡。那因为南本这个地方也提了很多集了，看泰国 BL 剧你一定要有一个概念，通常10部里面有9部版，它一定会有一集，一定会有一集，不管是 头中尾，他一定会有一集是去做一个旅游推广集，就是跑去曼谷以外的地方做旅游推广。所以这部戏我猜大概会是去南奔赴。你知道吗，以前我对泰国地理真的是没有什么概念，完完全全没有概念。自从我看泰国 BL 剧之后，我对泰国地理突然很有概念，因为你一年可能看十部下来，你就会发现他去十个不一样的地方。像去年到现在啊，去了什么松卡啊，如果你都是看 GNTV 的话，你就会知道他们去那个松卡啦，素潘啦，然后这个还有这边还有讲到南奔嘛。会这样呢，主要还是因为泰国本身是一个以旅游业为大宗的国家，所以它其实对于推广自己国内的旅游景点给外国人看这件事情是非常在意的，而且 GNTV 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好啦，那在这一集里面呢，他们在这个咖啡厅当中是用烧杯喝咖啡，我是觉得还蛮有趣的啦。可是呢，当嘎兰直接把其喝过的咖啡接过去间接接吻给他喝下去的那个 moment， 我真的很想叫阿奇去听一下嘎兰心里面在喝这一口的时候他的心声是什么，我超想知道的，一定又是这边尖叫啊，我喝到阿奇的口水差不多就这种概念。嘎兰的少爷朋友呢，他就完完全全知道嘎兰很喜欢阿奇，因为他这一辈子大概很少看到嘎兰呢会带一个人来特别来喝他的咖啡。他这一集有讲到过啊，他开这间咖啡厅之后，嘎兰来都没来过，因为嘎兰不喝咖啡。结果嘎兰不但来了，还带了一个人来，明明就是你们两个人啊来啊来，咪啊来啊来，你们两个有什么有什么，对不对？最后呢，还跟嘎兰说要等着听好消息啦。可是呢，这一集才第七集，你要听好消息，就应该还有很多集可以等。那约会这种事情，在这种BL剧当中一定不可能是很顺利啊，果不其然下一站就是惨剧发生。阿奇呢又拿到一张 QR code， 他就给他刷下去，出现一个名牌 18.29。 各位朋友，你要去买乐透吗？可以拿这个去买哦如果有中奖的话，记得去跟 GNTV 买一下商品哦。然后如果你是听我的 Podcast 去买的话，也欢迎你 donate 我的 Podcast 然后嘎兰就非常的开心，带着阿奇去了一个地方，眼前出现了一台直升机。各位听众朋友，我呢之前有听过一些看过日本原作漫画的朋友没有讲到过说呢，因为日版的这个戏剧版本里面呢是没有把直升机拍出来，这个我有印象，因为我真的没有看到直升机。好，那网友们就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因为漫画版当中有出现直升机，就一直提到说如果有直升机的话一定很棒，然后我们泰国版本就给你直升机因为我们泰国版本呢干爹很多，这一集所有干爹的钱全部都燃烧在这边了他真的弄了一台直升机来，还让两个人这样给他挥上旗。我还记得上次我在泰国BL剧看到直升机的桥段呢，是在那个 King Porsche 黑帮少爷爱上我里面，我印象超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 King 跟 Porsche 两个人呢在直升机上面在那边吹喇叭之外，还在那边卖薄荷棒。对，那个吹喇叭就是在飞机上口交，就是口交那一段超好笑，你可以去复习一下，如果你没有看过黑帮少爷爱上我的话，你就会被这段笑翻我觉得这段好棒好啦，那他们两个上直升机之后呢，我还想说这一集说不定可以看到什么直升机之吻之类的，我一直很想看他们两个接吻，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为什么？因为马奇就昏倒了。好啦，我有一瞬间看到阿奇那个表情很不 OK 的时候，我想说他会不会吐在嘎兰身上，但是这种画面应该不太适合播出来，之外在直升机上面拍这种画面应该很难拍吧所以呢就没有这种画面，阿奇就直接昏倒。嘎兰呢原本很开心在那边倒数，我可以带你看日落咯，3、2、1咚，然后就昏倒了。可是你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阿奇就是定在位置上面，只有头这样咚倒下去掉下去，不是掉下去，就是头歪到一边去而已。对，大家真的不要太介意为什么我们阿奇没有倒到嘎兰怀里面去。他们这边是真的租了一台在天上飞的直升机在那边拍，不是用绿幕拍的，他一定要绑好安全带，不然很危险。所以我们阿奇只能被夹在位置上面，然后头歪一下这样晕倒，他没有办法整个人倒进嘎兰怀里。我知道大家都很想看到他倒进嘎兰怀里，问题是没有办法，要安全。可是我比较有意见的是他都昏倒了，你为什么不让嘎兰把他公主抱抱下来？为什么没有？你下一段就直接接到家里面去，这样让我们粉丝非常的难过，你知道吗？就觉得好像少了什么 那这一段对于高兰来说，就是他精心准备的部分整个就砸掉啊，整个砸锅，他当然很失望啦。那其实是很无奈啊，就我就是惧高症啊，而且你在带我去做这些事情之前，你都没有先问我说坐直升机好不好，你有没有惧高症之类，你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你就直接从口袋里面掏了一台直升机啊，不是哆啦 A 梦，你就直接带我去看到那台直升机，我是能怎样？阿奇当然就很无奈啊，他就找他的闺蜜警察在那边聊天，就讲到这件事情。我觉得阿奇说的没有错啊，你什么都没有跟我讲，然后你拉着我到现场看到那个东西的时候，难不成我要告诉你说我没有办法，我不行，这样真的是很不给嘎兰面子啊。再怎么说以阿奇的个性，他也会给他面子就给他搭上去。当然警察就会告诉他说你要跟他讲你有惧高症啊，可是阿奇就是说他钱都花了，那你真的要我当下去拒绝他说我不要上去，我死都不上去，这样子吗？这不就很尴尬吗？这嘎兰应该会更难过吧。因为这部戏里面阿奇就是一个很体谅别人的人，他当然一定会搭上去啊。就算是我这种不算很体谅别人的人，我看到那台直升机，就算我有惧高症，我也会很勉为其难的搭上去，可能在飞机上尴尬笑一下这样子。但是你知道在那个当下，你如果不想破坏那个气氛，不想给对方难看的时候，你还是会就是很勉强的搭上去，我想大部分人都会这样吧。好啦，那警察跟阿奇在聊天的时候，警察就突然变得很厉害，你知道吗？他这个吼，第一次约会就上手的专家，嘿，他只有约过一次会就上手的专家，他马上高人一等，给阿奇建议，你要直接一点啊，人家嘎兰吼不是处男，他不会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要直接告诉他，你要把你心里面想的跟他说啊，你不能都放在心里面啊。这一段呢，其实就是编剧借着警察的嘴呢，来讲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当两个人在做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当中，你要谈恋爱，你一定是从互不认识到认识，那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能只靠尝试错误，有一些地雷你要先讲，你不先讲的话，如果对方无意间去踩到，然后你又怪罪对方的话，其实不管对对方或对你来说，其实都不是一件好事情，而且会很惨。所以警察一直在告诉嘎兰说，很多事情其实该讲你就要先讲，比如说像那个直升机这件事情，其实你还是可以跟嘎兰说我惧高症，那如果你先跟他讲的话，嘎兰一定会跟你讲说不要搭，但是以阿奇的个性他一定会搭上去。那你在飞机上不是飞机上，直升机上面，你两个人就会有更多的一些互动，你们之间会有更多的一个了解，至少会有一些话题可以讲到这件事情，或者是说为什么会有惧高症啊，比如说嘎兰可以借这个话题去更了解你之类的。可是你什么都不讲的情况下，你就是昏倒在飞机上直升机上面。人跟人之间的人际关系交往上，大家都会去思考说有些话可以讲，有些话不能讲。那像阿奇这种个性，就是他会先去体谅别人，所以他很多话都放在心里不讲，那这个其实也会变成是一个问题。有时候太过体谅别人，其实这就是一个问题啦。那至于嘎兰那个太过于想要去让对方开心，做了很多事情的这种态度，其实也是蛮可怕的。我觉得这两个人其实都有需要调整的地方。那这一集里面呢，如果你觉得那个想要吃大蒜炒排骨又不加大蒜的这件事情很奇怪，觉得这种人很怪的话，千万不要觉得这种人很怪。如果你有看过 Hidden Agenda 隐爱议程的时候，你就会知道。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角呢想要吃好像打抛鸡还打抛猪之类的，你知道泰国很有名就是那个打抛鸡还打抛猪之类的，然后他竟然跟老板说我不要加打抛，我要吃打抛猪不要打抛，那你去吃炒猪肉就好啦，吃什么打抛猪还点什么打抛猪，神经病。好啦，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请大家记得这件事情。阿奇呢大概隔天就跑去找嘎兰啦，他真的很清楚嘎兰呢绝对会是因为第一次约会大失败就会难过到怀疑人生的那种人。他觉得不行，这样下去，这样嘎兰大概之后都会每天活在那个很阴沉的状态下，说不定还有 PTSD 齁。那阿奇呢就去跟嘎兰说清楚讲明白了，讲完之后还获得新产品我们的项链一条，还有深情的告白。这段告白很棒哦，那嘎兰真的是很懂抓时机，就跟他告白下去。我们阿奇当然就答应了，为什么不答应，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只有亲肩膀，为什么至少可以亲一下脸颊吧，脸 OK 吧，没有嘴对嘴，脸 OK 吧，为什么只有亲肩膀？这段告白这么甜这么纯爱，你不亲一下脸，真的你不觉得少了什么吗？好啦好啦，我只能说最近我真的都吃重口味吃太多，然后嘴对嘴亲的那个画面看太多了，觉得亲肩膀真的太清水太清爽，我很不习惯。可是就像我一开始说到过，这是日本漫画改的，所以呢他就可能就比较含蓄一点。我觉得编剧还是会维持在一个，比如说可能 OK 原作当中，也许因为我没有看原作漫画，也许原作漫画它就是亲肩膀， 但在这一段里面呢，我开头有讲到过，有粉丝去问过导演，那导演其实呢有回答说为什么这一段是安排让他亲肩膀，因为在这一段的设定呢是嘎兰内心觉得如果他就这样亲下去的话，可能会让阿奇很害怕很尴尬，因为阿奇好像没有做过这种很亲密的事情，所以嘎兰呢就退而求其次，就亲肩膀，为了不要让阿奇吓到。这算是一个很符合嘎兰人设的一个设定，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可以接受， 我真的可以接受。因为在这一段到最后呢，阿奇有听到嘎兰的心声，就是我终于可以抱阿奇了，他就很开心给他抱，这样他们两个人一起看日落的这个画面真的很浪漫，我真的觉得还蛮不错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多刷几次，因为这一段我真的觉得蛮好的。那两个人确定交往之后呢，我们阿奇就跟她的闺蜜警察报告进度，警察一听到之后整个哈，你脱单了，你有男朋友了，大叫，这一大叫所有小吃摊的客人全部回过头来看，这一段我给导演满分，终于我可以不用嘴你，上一集被我嘴到爆炸，你整船的人跟死人一样，怎么回事，这个小吃摊的人都是活人，都是活人， OK 没有问题，这个部分很好。那这边呢其实也算是一个戏演到这边算是一个中期的断点了哦。什么叫断点呢？就是一个转折的地方。因为呢阿奇跟嘎兰已经确定交往了，那警察就代表我们观众嘛齁，他第一个问题就是问大家都很想知道的问题，就算大家知道问这个问题是白问，你也还是会很想问这个问题，就是啊你们做了没有。警察呢当然不是问这个问题啦，他们两个人当然没有做啊，不然你后面还要做什么处男魔童监视不是很麻烦吗，我们阿奇要听很多集好不好，你这样做下去他就听不到了，后面要怎么演。好，那警察在这一段其实带到一个重点啦，就是之后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大的重点，就是处男魔法这件事情嘎兰需不需要知道，阿奇要不要跟他说的这件事。我跟警察的想法基本上是一样的啦，你就不要说就好了，因为这件事情你不说嘎兰也不会知道，你说了嘎兰也不见得会相信，而且你只要跟他上完床之后你就不是处男，自然而然你就会听不到，那你就装死到底不就好了。而且在这集后面其实嘎兰呢还跟阿奇说怎么可能会有人听到别人的心声，对，连嘎兰自己都不相信有这种超能力啊，那你干嘛要跟他讲。所以呢阿奇呢也大概就是走这个路线，就是想说混过去。但是各位听众朋友们，你觉得编剧会这么容易放过他们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啊，所以后面一定会拿来用啦。不过呢没有这么快，这边就先埋个梗而已哦。然后呢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从泼水节很快就来到万圣节，你知道这中间隔了几个月吗？我觉得这也太快了吧，你们就这样快速的交往一下子就到圣诞节啊，不是万圣节，然后万圣节完，万圣节10月31号嘛对不对，万圣节完很快就圣诞节咯。你看这一年过多快。会提到万圣节呢是因为女主管的督导呢跟阿奇在那边聊天，因为他们两个在装饰办公室嘛，说到老板很重视所有的节日除了情人节，因为呢公司的内规就是不准办公室恋爱，那也就是我们下一集的主题哈。如果你有直接看这个预告你就会知道下一集的主题都是不可以办公室恋爱，然后两个人被抓包这件事。好啦，那我们来聊一下副 CP 哦。那副 CP 的部分呢，警察在这一集真的很好笑，而且猫猫一直出现，那只猫一只简农一直出现，真的很可爱。这一集呢我们警察跟命聊天聊到爽到把笔都折断了，他们两个人聊天的内容让这只猫都觉得你们真的太闪了，我受不了啊，先走了。你都能听到猫咪的心声，真的是一件很可爱很好玩的事情，我也想听到我们家猫的心声呢。好啦，那这一集呢警察和命的感情进度也是往前狂奔，一开始呢命呢跑去警察家看猫，警察就很大方跟命说以后想看就来把这边当自己家哈。那两个人呢还一起看了警察的新作品，那这个作品的主角呢就是以命当蓝本，应该说这个整个故事一是拿命当蓝本这个小说，那命光看到开头的那一段文字之后就觉得这个好棒，如果在心情很差的时候看到这一段我一定会感动到哭出来，我一定会很开心、哦、警察被称赞的时候他当然也是超爽的，被自己喜欢的人称赞你好棒，这是一件多好的事对不对。那因为这本书呢在出版社编辑这边呢也是大获好评，决定火速要吃500、哦、警察呢就把这个好消息跟命分享了一下，还决定呢请命吃饭要感谢命。然后呢我们超级天才的警察干了什么事你知道吗？各位听众朋友，怎么会有人你戴眼镜要换隐形眼镜这个 moment 是选在你要约会之前不到半个小时，你不觉得这会是一种灾难吗？ 但我们警察就是完全没有神经，他就觉得啊，反正就是把眼镜拿下来，隐形眼镜戴上去，很难吗？很难哦。你知道警察这一段，就是店员架着他，让店长要帮他把隐形眼镜放上去的这一段。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心有戚戚焉啊，各位听众朋友，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第一次戴隐形眼镜的时候，我花了半个小时放第一眼进去，然后我拿下来的时候，我拿掉一边我就要45分钟，你知道这有多夸张吗？我完完全全懂警察为什么觉得这件事很可怕，我超懂的。还有啊，你知道店员架着客人戴隐形眼镜，把客人这样架起来让你把他放进去，这也太夸张了吧。还有，我真的觉得警察你为什么不提早一天去练习？你真的觉得戴隐形眼镜很简单吗？没有好不好？那因为命呢觉得没有戴眼镜的警察很可爱，那警察就觉得说好吧，那我就不要戴就好啦，看起来就很想学那个隔壁棚我们 Jimmy 喜在那边跟命玩那个比一个七越看越近那个游戏，有没有？下场呢当然是马上就去撞柱子啊，这不是喜剧好不好？还好命在旁边 OK， 不然你警察大概很快直接被车子撞到送太平间啦。到了餐厅呢，两个人点餐的时候就是我们警察累积经验的时间，第一次约会完全不上手就算了，他本来还想偷听命的心声，结果卡底下拉来拉去，就是怎么拉都拉不到我们命的脚，因为他看不清楚，因为他没有戴眼镜。我觉得编剧这个设定真的很好，最后他就只能很努力往前看，用力看，往前努力用心一直看，你知道在这一段还特写命的那个脸，整个就真的很可爱。然后我们警察竟然好，他是自己看不到看不清楚，没有办法去摸到这个命，没有办法知道命在想什么，然后他竟然告诉阿奇说，我就决定在这场约会当中我不要用这个超能力，我有多厉害多厉害，讲出一口大道理，真的是一个写书的人才你知道吗？我觉得编剧有把警察的这个人设抓得很好，就是把他很喜欢吹牛的这个个性抓得很好。但是在这一段里面哦，我觉得警察在这一集里面呢，他的想法真的很正面，我个人是给他满分啦。这一集的主题呢，其实不管是哪一对呢，他都在提到一个感情相互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重要的，相互的摸索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个过程是比你会直接读心这件事来得更重要而且更好。一个相互摸索的过程当中，你会观察到对方，你会看到对方，你会听到对方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很多人就是缺乏了这个过程之后，可能交往之后或结婚之后才猛然发现啊，怎么这个人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好啦，那因为呢警察他就是卡安娜拉都拉不到命嘛，他就放弃，我就不读心了，我就直接跟命狂聊，我直接问你好了，你喜欢吃什么，你喜欢干嘛，你想要干嘛。而且命的回答也很正面，他就告诉警察说，因为警察一开始有跟他道歉说，哦，我不知道你喜欢什么，所以我就约了这边怎么样之类的。那命的回答是，没有人一开始就会知道对方喜欢什么或不喜欢什么，这是一个互相了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基本上呢是不能够省略掉的，就算是呢你是从交友软体上看到对方，它上面写的也不见得是对的啊，对不对？还很多是诈骗集团。好啦，最后呢我们来聊最后一对，就是我们的白跟这个 Rock 完全就是卖业配担当。一开始的时候呢，白呢为了不让 Rock 继续去那边当电灯泡，直接把我们 Rock 的嘴巴给他捂下去，抓过来的时候让 Rock 整个人心里心脏暴击啊，这个美女真的很赞的那个 moment。 重点是你有看到吗？那台相机滚下去咯。那我在猜呢，眼白的 Jen 呢大概很担心说会不会摔坏什么之类的，就有点尴尬，因为她还往下看了一下。可是呢在拍戏的时候，导演只要没有喊卡，你就必须要继续演下去，导演大概就觉得说，诶，这个很自然很好啊，他就继续跟着演下去，他也没有停， Jen 就继续演下去，所以整个画面上就很自然。我觉得真的是很好。而且 Jen 跟 Sing 他们两个人，其实他们两个合作很久了，他们都是 Jen NTV 的老牌演员，虽然他们很年轻，但是他们的演戏资历都还蛮长的、哦、所以呢他们两个人呢合作也合作很过次的，他们两个人默契真的很好啦，所以这一段我真的觉得他们演得很棒。这集里面的 Rock 呢一直在偷开白，整个一点就是越来越喜欢白的样子。到了两个人一起加班的那一天， Rock 在那边抱怨，为什么我的人生都只在那加班，白就整个抓狂，完全不演了，直接弹出来，我也很不爽，我也不想来加班啊。那一段真的很好笑，因为有时候日剧就相对来说比较含蓄委婉一点，如果不是像什么大叔的爱这种就是摆明着告诉你我就是夸张搞笑的内容上的时候，像我记得日剧版里面它其实就是相对含蓄，就是跟泰国版本比起来它会相对含蓄， 所以在泰国版本里面看到白这么外放的时候我都很开心，我很喜欢看很外放的人。然后呢白呢就在那边很不开心那边骂 Rock， 骂完之后才发现哎，不对，这样子有伤我的形象，还很不好意思跟他说那就我那个来了这样子。那如果是我们台湾的编剧，大概就会让 Rock 跑去买什么卫生护垫之类的啊，回来很贴心给白。那在这一集里面呢， Rock 有给他一个东西，就给他一包东西啦。那我看起来那个东西应该是就是止痛药的样子，他应该怎么看都不像是护垫好吗？我虽然是男生，我知道卫生护垫长什么样子好吗？我家里面我的家人有女生，我知道什么是卫生护垫，我没有那么无知。我觉得那一包应该看起来比较像止痛药啦。哦，那两个人的感情也是直线上升，因为这边呢其实就是至少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说齁听我们 podcast 如果你是直男的话，你真的要关心一下你女朋友好吗？不见得一定要买卫生护垫，但是你要关心她一下 OK 齁。那也可以上网查一下，如果你的女朋友那个来了的时候你要怎么照顾她，如果你愿意多做一些这种比较贴心的举动，你们的感情也是会越来越好啊。拜托一下，哪一个人不喜欢被别人关心，对不对？那加班完了之后呢，这两个人就一起开始卖乐食。好啦，是一边吃乐食一边看 BL 剧啦。你知道看到那一堆乐食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冲去买一包来吃。我好久没有吃洋芋片，自从开始减肥之后我就很少吃。但因为白很喜欢看 BL 剧啊，他是腐女，他是超级腐女，所以呢他们看的那个投影片那部戏呢也是 BL 剧，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他应该是 Theory of Love， 对不起我英文不好，爱情理论啊，就是 Off 杠言那部爱情理论啊。好，那里面的副 CP 呢是呢 New，我们演这部戏阿奇的那位 New 先生的前夫二十。前夫为什么会说呢二十呢是他的前夫呢？因为呢在很早期的一部泰国 BL 剧 Waterboy 水男孩里面呢， New 的 CP 是二十。后来很久很久没有很久很久啊，几年过后呢， New 呢跟这个Data Wong 呢他们两个人就搭了另外一部戏变成 CP 这样子。那二十呢就跟这个 Mix 两个人也搭了 CP， 从此之后他们就很少一起演出。我猜呢导演会选爱情理论而不是选水男孩的原因，是因为呢爱情理论这部戏其实呢他的导演就是这一部 Cherry Magic 泰版樱桃魔法导演，同一个导演导的啦，这个比较方便一点。另外呢如果你真的选水男孩，你剪出来的画面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诶为什么阿奇在上面然后他旁边是二十。那这一集里面呢导演选的是 Earth 跟 White 的段落，这一段看的是有一点让我感伤啦，因为 White 呢他一开始呢他也有演水男孩这部戏，他那个时候跟 New 呢他们两个是戏里面我记得是好朋友的样子，然后呢之后一直到爱情理论呢 New 呢不是 New White 呢就跟 Earth 呢就是搭 CP， 可是这个 CP 也没有搭起来。之后呢当 Earth 搭 Mix 红了之后呢， White 一直也都没有 CP， 然后到现在 White 就离开 GNTV， 对他没有续约。那没有续约其实我觉得有点可惜啦，因为 White 的演技真的还蛮好的。我一直嘴坏的就是他从水男孩到爱情理论真的胖了一圈。我真的很希望他瘦回水男孩那个时代。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水男孩里面真的很可爱，他的脸呢就是圆圆的，不是那种胖起来的圆圆的，就是瘦瘦的，但是他的脸是圆的，就很可爱。然后他到爱情理论就圆了一圈不止一圈。我不再讲坏的坏话，但是真的有差有落差。而且呢爱情理论这部戏里面呢另外一个演员 Mike 呢也没有续约，就 NTV 也离开。那 Mike 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对 Mike 印象感很深刻，因为 Mike 到去年还在 NTV 演戏，他演过 Together 跟那个 Top Tap 两个人本来是 CP， 然后后来也因为好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们两个人就吵架就没有继续合作下去，之后拆 CP 之后 Mike 就只能接一些配角的角色，比如说去年在Abbott and Babe 里面他就有演出其中一个角色还蛮吃重的，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演到主角啦，所以他后来到今年就没有跟 GNTV 继续续约下去。我是真的觉得有点感伤啦，因为我还蛮喜欢看麦克演戏的。好啦，那感伤就感伤到这边啦，我们来聊一下下集预告。下集预告呢就是很清楚的宣告下一集的主题，就是老板不准你们在办公室谈恋爱。老板不准办公室恋爱就对啦。那我猜呢下一集的前三分之一呢会是嘎兰跟阿奇呢继续到处约会，下一集的约会应该就不会出事，不会出什么太大的包，一定会约会约得很开心，因为一定都会是糖，大家一定会看得心情很好，但是 200% 一定会被俩包。然后呢就 接到我们预告当中那个嘎兰立志传，我告诉你，我就算谈恋爱，我也可以好好的把工作做好，我不会把恋爱跟工作混在一起。嘿，对，然后最后面呢，可能我们的田中さん呢就觉得 OK 好。你们真的做到这件事情 OK 之后公司大家都可以谈恋爱，我觉得应该一集就可以摆平田中さん了，应该了。这一集播出之后呢，当然在 X 平台的泰国趋势排行榜上也是第一名哦。最后呢，大概一天的这个流量上呢，就冲到 720K 的推文量，就是72万则的推文，是非常多的哦，真的是很厉害哦，粉丝真的很强啊，你知道吗？自从改成只有东南亚可以看之后，我本来想说这样要冲到第一可能会很难，可能量应该不会很多，结果每一集都700多，600多700多，这样一路往上升，真的很厉害。那这一集呢整个很甜啦、每一对都在约会，我觉得也蛮开心，而且这个约会的内容都还蛮有意义的，又不会让你有一种说教的感觉，所以我觉得这个安排是很棒。我们就一起期待下一集吧，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这一集的 Podcast 呢就到这里啦。如果你喜欢我的 Podcast 的话呢，欢迎你呢，donate我的频道，支持我把这个 podcast 继续做下去。也欢迎你呢，把我的 podcast 分享给所有喜欢泰国BL剧的朋友们。当然呢，也欢迎大家到我的粉专 IG 或是推特呢，来帮我按个赞，follow我一下咯。那我们就下集见，我是 Luna， 萨瓦迪卡。